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我们刚刚学习完了回归圣经指引系列小册子分类的第二部分。通过这部分的学习啊，我们对圣经中所说明的福音有了准确的理解，同时也更加明确了教皇权的策略以及错误的救赎论及其错误救赎论的来源和根源，特别是对恩典与律法、信心与行为、爱与顺从、旧约和新约这些基本的神学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福音经验，有了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说啊，这些内容很重要，并且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要对一些福音的核心内容融会贯通。换句话说也是啊，我们在听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以及在自己福音的体验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如果不与此相符，那么就说明我们的信仰多少哪里出了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啊，人们似乎好像是对这些内容有所理解，但其实啊是一知半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奇怪的讲论，但是这些讲论还是被众多的所谓接受现在真理的人所接受，所以人们在福音的经验上总是处于灰心软弱的状态中，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我们对福音有必要做一些详细的说明。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人生，按着父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罪的冲动在我们里面时常产生，就像饥渴感和疲乏感时常产生一样。主啊，每当这个时候，求你让我们经历福音的经验，我们愿意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求你使我们得以看见那背负我们的罪孽而死去的羔羊，从中获得感动，从而来击碎我们心中罪的权势。主啊，我们不仅渴望圣经的知识，更渴望获得真实的福音经验，求你使这些经验和感动在我们的心中满意。我们渴望从自我、从世界、从魔鬼和罪恶当中得到释放，渴望成为遵守诫命的百姓。主啊，侍奉上帝不是凭着知识，而是通过经验，求你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切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的一个基本的层次。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讲述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这个讲道。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是哪两个方面，为什么说福音包含这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一些经文的查考来看那些使徒们是怎样来说明福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通常也说福音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而刚才说到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那么十字架怎么来理解呢？所以十字架也应该包含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准确的理解福音，同时我们通过福音也能够准确的理解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通过一和两点的学习， 我们这个时候就能够知道第三点，也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怎样来识别真假福音。我们只有对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理解清楚了，并且同时对耶稣的十字架有准确的理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对真假福音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大纲就是这三个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啊，福音是一个我们常常说起或者是听到的词语，对吧？对我们来说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假如从圣经里面删除这个词，或者说我们对此理解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会失败，就无法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福音。那么我们在理解福音的时候应该重视什么呢？应该重视两点。一是上帝所做的，也就是上帝的作为。第二个方面，你要理解我们人类的本分。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话，保罗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又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的，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独生子，是一切相信的人都能获得饶恕和永生，这是上帝所做的。但是与此同时，福音不仅仅是一个振兴人心的好消息，而且还有是一种巨大的能力，是一切相信之人脱离罪恶的能力。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保罗所说的这样的福音。那我们先来看圣经把福音称作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十四章六到七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对吧？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大家很清楚啊，这是三天使的信息，也叫三天使的警告，这是上帝要传给末世代人类的警告，这是上帝为了唤醒他的百姓，帮助他们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的警告，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后的慈悲信息。但是在传出这个信息，传出这个警告之前，上帝先传讲了什么呢？先传讲了永远的福音。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上帝知道在幕后的时代，教会普遍会误解福音，人们的福音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在这里具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那么什么叫永远的福音呢？顾名思义，就是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更改的福音。这里给我们就暗示了什么呢？暗示了末世代就有福音的变质，所以在传出这个警告之前，先给我们阐明了永远的福音。所以在末世代，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永远的福音会被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会解开人们一切的误解，纠正一切的错误，然后人们也就自然的正确的理解了圣经中所说的福音。这就是上帝在这里把福音称作是永远福音的根本的原因。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那些使徒们是怎样来说明这样永远的福音的。我们先来看保罗 在哥罗西书当中所做的阐述。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会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这里啊，记载了保罗把福音传到哥罗西教会，然后人们自从听了这样的福音，就深深理解了上帝所做的，就知道了上帝的恩惠。那么同时的话呢，那里的人自从听到福音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开始增长结果。所以从这里也就简单的圣经章节当中，就能够看到福音包含着两个方面。首先是耶稣的牺牲，也就是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这是福音的一个方面。所以福音首先是包含了上帝的作为，就如这节圣经经文所说的，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那么除此之外，福音还包含人类当今的本分。那么人类当今的本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回应上帝所付出的爱和牺牲，在生活中结出果子来。就像这经文所说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且结果增长。那么这句话换句话也说，也就是那些罪人感悟到上帝这些舍己之爱之后，对罪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经验了福音的大能，脱离了罪，以及得胜了罪的权势对他的辖制。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另一个方面，这也就是人类当尽的本分。所以啊，福音包含两个部分，上帝所做的以及人类的本分，只有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才能是称为是完整的永不更改的福音。仅仅强调上帝所做的而忽略我们的本分，这是一半的福音。但是直到今天，大家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一半的福音呢？现在许多的教会和信徒都高谈耶稣的牺牲和饶恕，并且主张相信并且感谢的领受上帝的爱就能获得永生。其实啊，这是廉价的一半的福音。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啊，一方面说上帝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另一方面又说这义是本为信以至于信。所以这里清楚跟我们说明了，福音不仅是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义，而且还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义。也就是说，当上帝的义在福音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便能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就是我们接受福音的大能而不断成长，这就是我们成为义的方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它包含着两个方面，上帝所做的以及我们所做的。所以通过这些经文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经在向我们介绍福音的时候，是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的，这就是真正的福音。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通过两处的圣经经文，看到了保罗对福音的阐述。那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所讲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群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我们先来看三十六节。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上帝借着耶稣钉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这是福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上帝所做的。我们再看37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大家知道啊，这是早与圣灵配降时期彼得给众人的讲道。在这里，当彼得告诉人们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众人就问他：我们该怎样行呢？彼得就回答说：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还会领受圣灵。这是福音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所当做的。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圣经中的福音，是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的福音，是唯一的真福音。但是通常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啊，是强调上帝做了什么，即使偶尔的会提到我们的悔改，也不过是一种轻描淡写，或者是一种律法主义的行为。所以我们通过上述的三处圣经经文综上所述，所以永远的福音包含两个方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以及领受福音之人的本分。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福音。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的话，那么你就会获得能力，因为真正的福音当中包含着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上帝的大能。当然了，这样的能力只有那些经验过真正福音的人，他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和明白的。下面我就还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是一位牧师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很感人。所以我在看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深受感动。那么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见证。牧师啊，他有位朋友，同时这位朋友也是他的同工，但是这位同工在从事圣工的时候堕落了，试探来得悄无声息，他的跌倒连自己也未能察觉。起因是什么呢？起因就是他为了打发工作之余时间的那些空余时间，他不慎尝试了赌博。这一两次的大胆的越界，使他一点一点的堕落下去。刚开始只是小小的赌，后来涉赌成性，背了几万块钱的债务。于是为了偿还这笔债，他就伸手盗取了上帝的府库。纸啊，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他的盗窃行为最终被发现了，后来就被教会开除了。开除之后他更加放荡，然后又染上了毒瘾，于是就更加彻底的颓废了。所以当牧师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胡须长长的躺在路边，已经是一个行将朽木的人。我们知道不认识耶稣的人了，堕落了，或许还有希望可言。但是这位弟兄是在接受了圣经和耶稣之后经历了悔改和重生，甚至还参与了圣工之后堕落的。那么如今的他毫无勇气，看不到丝毫的希望，甚至向主祷告也觉得羞耻，他已经准备接受死亡了。所以这个时候在他临死之前，他就振作了最后一次，拨通了牧师的电话。他说：我是某某。牧师说：你现在在哪呢？然后他就开始流泪讲述自己的绝望。他说： 我就要死了。现在回想自己的一生，实在是悲叹，想在临死之前跟你说说话。牧师就马上说，告诉我你在哪里。他说，你还是别问了。那么通过这样的对话之后，这个可怜的人似乎看到了一线微光，但是很快又磨灭在深沉的绝望里。他自己问自己说，我还能面对主吗？还有机会重新理解福音吗？牧师挂上电话之后，立刻他就拨通了另外几位牧师的电话，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帮助这位朋友，他彻底陷于一种绝望当中，我们再帮他一次。于是几位牧师就在电话里一起为他祷告。当时牧师们就不免也有一些惆怅，哦，迷上了赌博的人是最难挽回的，他已经深陷赌博和毒瘾，我们真要帮助他吗？但是牧师的语气非常的坚定，他说，是的，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最后一次。这不就是福音的性质吗？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不就是为我们牺牲了吗？于是牧师们就悄悄地凑了一笔钱，然后是以牧师为代表送给了他。牧师见到他的时候，他衣裳褴褛地躺在路边，像一个乞丐。然后牧师就把他带回了家，为他洗澡、更衣、剃须，最后送他自己回了自己的家。他一到家，牧师就立刻给他打电话，他说，弟兄，你是有希望了，要鼓起勇气。他回答说，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再也听不进去福音了，我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希伯来书六章和十章不是说，已经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如果离弃正道，就不可能再悔改了吗？你们作为朋友给我帮助，我十分感谢，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再也不可能受到感动，再也不可能祷告，再也不可能抬头面对上帝和朋友了，你们不要管我了。但是现在牧师亲眼目睹了福音的能力，这位弟兄回去之后，在身边的几位朋友热心的帮助之下，重新燃起了希望。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这个深陷绝望的人渐渐的恢复了。不久前了，牧师再次见到了他，从他脸上再也看不到过去的自满和自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谦卑、柔和和屈服的态度。牧师非常惊叹，福音甚至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动工。他已认识了真理，甚至在奉主的名从事传道的工作，但是却染上了赌博和毒瘾，状况比普通的吸毒者更加的糟糕，是一个再也无颜面对祈求饶恕的人。但是当福音进入他的内心的时候，当他重新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曾经教导过别人的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做了什么样，以及怎样的领受福音进入心中，这一切的真理他如今都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一完全理解了。所以最终曾经绝望的他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了，现在正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这就是做牧师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见证就能够理解，这就是福音，是一个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能力。福音是耶稣已经预备好的救恩，是耶稣中保的代求。福音不仅是告诉我们上帝为了我们的得救做了什么，而且还向我们阐明了我们当尽的本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是圣经中所说明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保罗和彼得他们的说明，也通过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了福音所包含的两个方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福音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说啊，福音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刚才说到福音包含两个方面，同时我们又听到说福音就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么为什么将十字架称作福音呢？因为十字架是福音的表达，不仅见证了上帝为我们舍弃了什么，并且舍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同时十字架也向我们说明了救赎的大能，也是两个方面。所以福音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福音，所以十字架也是两个方面。首先，福音让罪人仰望代替任人类担当罪孽的羔羊，让罪人理解上帝所做的。然后当罪人真正的理解上帝所做的之后，罪人内心就会受到感动，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福音。所以的话呢，福音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福音。我们知道啊，代替一个人担当罪孽，意味着要替他承受罪债。就像浪子的父亲如果要饶恕挥霍了财产的儿子，就要甘愿的承受损失财产的损失的结果。那么同样的，教会如果要原谅那位盗取钱财赌博浪费的弟兄，同样必须要承受相应的损失。我们在饶恕别人的同时，必须为他的罪行负责。同样，上帝的饶恕也包含着替犯罪者承担罪责。只有承受他们痛苦之后那种心痛，杀人之后那种自责，才能够给予罪人饶恕。要知道啊，罪人自己是毫无自救之力的，我们只能像那位弟兄一样的在绝望当中呻吟，像我这样的人再也是没有希望的了。但是上帝通过福音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主也愿意拯救，这就是十字架上的福音。同时当罪人理解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罪人的内心就会发生改变。有一首赞美诗刚才也为姊妹唱过了，就是奇异恩典。那么奇异恩典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思想。我们都很清楚奇异恩典这首赞美诗的诗词歌词，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时尚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是的，跌入绝望深坑中的罪人看不到希望，因为无法摆脱罪的捆绑而苦恼失意，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卖给了罪，这就是悔改的第一步。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无力自救，并且以原本的模样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的义便会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其实啊，耶稣可以选择别的很多种牺牲的方式，可他偏偏选择了在十字架上死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死刑。这样的选择就告诉我们，耶稣他会爱我们到底。大家能够理解吗？大家知道啊，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取了我们人类一样的肉体，他拥有人类的感情和知觉，他的心一直被死亡的阴影重重的笼罩着。每当想到自己将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人性都会不寒而栗。但是即使是极端悲惨的死刑，耶稣也毅然的接受了。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即使他自己遭受最残酷最残酷的刑罚，他也愿意替我们承受。他向我们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爱。所以他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彰显了耶稣顽强的意志， 就是为了拯救人类而做圣经的预言坚持到底的意志。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接着圣经就记载了耶稣束上腰带为门徒洗脚的场面，然后离席之后他又去了客西马尼园，最后被鞭打嘲弄，被圈上紫袍，戴上荆棘的冠冕，走向了十字架。所以这里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耶稣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只要可以拯救和饶恕我们，无论什么的痛苦，耶稣都甘愿承受。十字架所彰显的就是这样的耶稣，就是这样的爱。所以圣经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跟从我。但是许多人在理解福音的时候看不到耶稣，许多人的心门是紧闭着的，尽管常常的谈论十字架，但内心却没有丝毫的感动。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主就会允许苦难、疾病和忧伤临到他身上，使他的内心感到空虚，转而来寻找救助。这个时候向他们彰显十字架的爱，他们的心就会被感服。所以主以十字架作为福音的象征。那么我们经常说十字架就是救赎，那么救赎是什么呢？就在罪人的心中摧毁罪的权势。但是我们本性上的是骄傲，是自私，是自负的，以为自己不需要救主，于是为了粉碎人们心中这种罪的权势，上帝就赐下了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的开始。所以福音包含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向人彰显耶稣。当主的爱和主的义通过福音显明出来的时候，受到感动的人就会俯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在我的传道的生涯当中啊，见到许多真正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而悔改的人。虽然人们生活的区域环境不同，性格也不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男女老少各不相同，但是领受福音的经验都是一样的，都同样的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但是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想着主啊，像我这样优秀的人能做你的门徒，难道不是你的荣幸吗？我聪明伶俐，才华横溢，等等等等。虽然口里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潜意识里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心存骄傲，所以人们始终无法深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十字架，因为被罪的力量紧紧地牵扯着而毫不自知。所以人们始终无法到主的面前来屈服。所以在相信和跟随上帝的事情上需要超自然的原动力，那么十字架就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原动力，能够帮助我们履行自己当尽的本分。但是现在尽管有许多人对永生充满了渴望和期待，甚至就在天国的门前徘徊，但是最终却走向了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屈服于上帝，来顺从他的诫命和旨意。他们固然相信，但不过是为了得到饶恕，他们也愿意跟随，他只是为了得到拯救。当主要叫他们屈服心中的骄傲和自私，放弃隐藏的偶像和罪恶，来顺从上帝的旨意和命令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犹豫，不再愿意跟随。哦，将来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人在天国的边缘徘徊，却终究不能进去。所以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彻底的屈服于上帝，去遵守他的诫命，去顺从他旨意的生活。所以永远的福音不仅是彰显耶稣的牺牲和能力，而且不折不扣的在强调我们当尽的本分。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思考一下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让恶人第二次复活呢？已经死去的人为什么要在千禧年后再次遭受如此的痛苦呢？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一直对此问题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觉得上帝好像很残忍一样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样要做呢？目的就是一个，为了在千禧年之后再次将耶稣从马槽到独路地的生涯彰显在全宇宙的面前。那个时候圣洁的天使为堕落的生灵、魔鬼和恶灵、圣城内与圣城外的人类都将聚集在那平原上看到这一幕。对于那些复活的恶人，是生前无论多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爱和福音都没有丝毫悔改意向的人，他们现在依然的刚硬如顽石。对这些叛逆诚信的人，上帝并不强求，但是为了义人和天使永远的幸福与安宁，恶人必须被除灭。这绝不是上帝的残忍，而是他的恩典和慈悲。要知道上帝的一切的作为都要得到所有被造物的认可，于是为了让天使为堕落的居民以及那得救的义人在无限的岁月里永远产生一种感激之心，永不再重复罪的诅咒，上帝要将他的十字架再次的彰显在全宇宙的面前。所以所有的生灵看到这圣洁牺牲的品行的时候，他们无不屈服回应上帝的爱，从而来表达对上帝的顺从。这十字架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耶稣就选择了以十字架的方式来牺牲。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包含两个方面，上帝所赐予的恩典和我们对这个恩典所做出的回应。但是许许多多人所理解的福音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知识，甚至那些能够对福音侃侃而谈的人所理解的也不过是别人对福音所做的不完全的说明。所以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现在最终无力自救的情形，被顽固的软弱彻底的击败的时候，当我们无法原谅自己心中无比的渴慕上帝的饶恕的时候，当我们向主屈膝呼求，主啊，求你向我们彰显福音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亲自的跟随主来到十字架面前，承认和屈服自己的罪，然后我们的心灵就会被上帝洗净，就会获得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一种对福音全新的体验，所以我们需要亲自来品尝上帝的美善、饶恕和救赎。这绝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也不只是口述上帝宽恕和饶恕的我，而是要获得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就是每次想到就不由得怒泪，足以来软化罪的欲望和固执，来支配一切冲动的感动。这样的感动源于真实的理解了主是如何对待我的，就像上一次那位弟兄所见证的时候所感动一样，多少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依然的清晰可见，依然的感动不已，依然的感恩流泪。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福音经验，所以的话呢，只有真正认识了主，罪才会除去。所以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讲解就知道了，福音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福音，所以十字架也是两个方面，所以这是等同的。那么通过我们以上 所做的福音的两个方面的说明，以及对耶稣的十字架所做的说明，我们就清楚地理解了真假福音。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识别真假福音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记住一个事实，现今世上的福音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妥协的福音。那么怎样来分辨呢？一定要知道，凡是没有指明我们的本分，引导我们屈服自我，引导我们来顺从上帝全部命令的福音，那都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上帝在末时代要用荣耀的福音来警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但是魔鬼却给人们预备了廉价的福音。他暗示人们没关系，只要相信永生就是属于你的，然后通过一种感情性的一种礼拜和赞美，营造出一种自己已经得救的这种一种错觉。前不久啊，一位姊妹与我交通说，她终于弄懂了我经常所说的感情性的信仰方式。她说，在她所参加的教会，有位牧师站在讲台上，很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我们要改换另一种方式来聚会，使教会的人数直线上升。所以当他讲完这样的话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纷纷就开始记录他所要说话的内容。结果呢，原来所使用的是一种引人亢奋的感情性的一种手段。所以这位姊妹通过自己的经历，她后来就说，哦，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感情性信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比伦。是的，现在魔鬼制造了廉价的福音，这样的福音，这种感情性的方法无法使人获得义的品行，不能使人得救。所以现在教会啊，发明了很多错误的福音，然后人们就采取这种各种的方法来吸引人信这样的福音。那么现在大多有三种方式被教会普遍的来采用和使用，采纳和使用。第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魔鬼啊，常常使用这种手段，使人产生对地狱和审判的恐惧，迫使人们来信福音、信耶稣。在这次我们学习《回归圣经指引》系列小册的时候，其中一册就特别提到了有关地狱火的问题。那里说到了圣经所说的永永远远，不是焚烧的过程，而是焚烧的结果。一位姊妹她听完之后，又惊讶又庆幸地说，哦，多年困惑我的问题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我之所以以前来信耶稣，真的是被吓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是可怕的了，以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然后一死了之就得了。虽然这是他一句内心话，但是这句话也暴露了他至今为止信耶稣、去教会、奉献捐款的真正的动机。的确有许多人和他一样，是因为惧怕刑罚来信耶稣的，不是吗？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来信耶稣是什么样的动机呢？请你扪心自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利用人们对报赏的渴望。人们说啊，你只要来信耶稣，你就能得到地上的福气，而且将来还会得永生。他们就用这种让人在地上得到好处的话语来信人信耶稣，那么这样的话就只会让人更加的来爱这个世界。但是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福音。至于前不久啊，对奥运选手展开了一次问卷的调查，问卷是这样说的， 假如说有一种合法的灵丹妙药，能够快速的提高你的爆发力，保证你能够顺利的拿到金牌，但是条件是你拿到金牌之后的一年之内你会遭受死亡，这样你还会选择吃它吗？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四分三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于奥运选手来说，拿金牌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大的愿望，只要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算是死也无憾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正是许多人信仰上帝的动机吗？许多人来信耶稣，就是纯粹为了进天国，为了获得永生。当然，我们都渴望离开这充满痛苦的世界，回到天国，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唯一的理由。所以魔鬼通常是利用恐惧心理，利用对将来的报赏这样的渴望，来吸引人来信从这种虚假的福音。那么这样的福音都是一种感情性的信仰，都是一种虚假的福音。但是第三种是用真理来吸引人，所以说真理是教会的根基与基石。所以第三种不光是通过天国永生圣城和生命树，而是通过真正的福音来吸引人心。要知道福音是让我们更加的来顺从耶稣，更加的来献身耶稣，更加的克己，更加的牺牲，但是人们不去强调这些。所以福音一方面告诉我们耶稣的牺牲，另一方面通过他的牺牲激发我们顺从的动机，继而导致顺从的行为，这就是福音的经验，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福音包含两个方面，耶稣的代赎和我们的本分，两者必须要结合起来，而其中的粘合剂就是爱，只有产生了爱的动机，福音的两个方面才能合一。但是诱发动机的因素如果不正确，我们就无法获得正确的福音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错误的福音经验中苦恼的原因。其实我们以前学习过圣所制度，那么上帝设立圣所制度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他的心，认识他的爱。当罪人受到良心的谴责的时候，他就会从羊圈里挑出一只羊，按手在羊的头上来承认自己的罪，这正是象征性的把自己的罪转移到了弥赛的身上，然后宰杀这只羊，痛心的他看到他颤抖的死去，然后他就心想，是我犯了罪，为什么要这只羊替我死呢？于是他就理解了，这只羊预表了那位代替自己承担罪恶无辜的死去的弥赛亚羔羊，于是他的心门就大开，然后他就迎接救主进来，与他一同吃喝交谈，这就是福音的经验。所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就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弟兄姊妹，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迎接救主进来吗？那么我们的心门怎么样才能够被打开呢？无非就是耶稣的生平和他的十字架。马上啊，我们会学习回归圣灵指引系列小册子当中的其中一册，题目就是十字架隐藏的意义。我们在每次学习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人们总是会受到感动。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学习完这个题目之后，一位姊妹就拨通了我的微信，但是她在电话的另一头只是哭泣，久久不能说句话。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我就问她，姊妹你怎么了？她说，我痛恨你们男人，这么突然一句话让我为之一振。我继续的就听她细数，才知道她前不久和她相爱了二十年的丈夫刚刚离婚，然后受了重创的她 从那之后，对所有的男人产生了恨意，不再相信任何的男人了。然后他的继父对我说，我之前真的无法饶恕你们男人，但是通过这次的学习，又通过你对斯考迪的一种分享，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心里的仇恨也在罪责感当中融化了，消失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的确看到了这个小册子的力量，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圣经的话语只要被你原原本本的接受和传讲，就绝不会突然，它会在你心里会发芽，使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现状，然后向主打开心门，于是圣灵就会进入人心，改变人心。这位姊妹就经历了这样的改变人心的福音的能力。我们再来看历代愿望第52章好牧人这章这里的灵感的话语。我们来看这里的话，这里说耶稣借先知宣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他常不强迫任何人跟从他，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你们。基督的门徒跟从他，不是因为惧怕刑罚，也不是因为希望永久的赏赐，而是看到了救主一生经历中所显明的无比大爱，从伯利恒到马槽，从独鲁地的十架，人一看见他就被他吸引，心灵被他感化而幸福，人一看见他，爱就在他心中苏醒，他们一看见一听见他的声音就跟从他。所以这里的话真的是令人感动，这就是福音的经验，这就是支持我们跟随耶稣的正确的动机。这里说到我们跟从他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因为将来的赏赐，而是看到救主一生经历当中所彰显的无比的大爱，所以人一看见他就被他吸引，你的心灵就会被驯服，一看见他你的心就会苏醒过来，然后你就会跟从。弟兄姊妹，其实作为传道人的我，每一天也要通过这样的福音得到更新，通过默想上帝的爱维持心中的感动，在上帝面前献上感谢，那么这样我的心才能够被恩典所主管，这个时候罪和情欲才能够瞬间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不能再支配我。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包含着两个方面，无论我们对第一个方面的理解是多么的通透，但是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因上帝的爱产生感动，没有做出回应的个人性的经验的话，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依然是廉价的。恳切的盼望真实完整的福音经验，每一天能够感动着你我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分享，愿大家对福音有准确的理解，从而去经历真正的这样福音的经验。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下次再见。